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教师获杰出义工奖。2007年6月14日，多伦多明慧学校的五位教师获得了加拿大安省政府颁发的杰出义工奖，以鼓励他们在弘扬中华文化及服务社区方面的卓越贡献。由法轮功学员开办的多伦多明慧学校自2001年成立以来受到了各界的肯定，学校教育以真善忍为根本，并传授传统中华文化如汉字、中国古典舞、武术、气功锻炼等课程。这次获奖的教师之一李英说，我们想通过这些课程介绍传统东方文化的精粹，致力于培养学生在身体、精神还有智慧方面的全面发展。该校学生凯丽去年因为品学兼优获得了加拿大政府颁发的千禧奖学金。明慧学校的学生还经常义务为老人院、不同族裔的社区还有政府的庆祝活动进行中国舞蹈、武术表演和法轮功功法演示等，受到了各界的欢迎和感谢。
新泽西参议院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美国新泽西州参议院州政府委员会于2007年6月14日在州议会大楼就谴责中共活摘被非法囚禁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案召开公开听证会。该委员会的五名州参议员一致通过议案，并将此议案呈交州参议院全体参议员投票。此议案是由参议员马登和布莱恩共同提出的。两位参议员是在充分了解法轮功自1999年7月以来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残酷迫害，尤其是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时被活摘器官这样的惨剧后提出这项议案的。议案明确提出，新泽西州必须谴责活摘器官这类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议案已经得到了10位州参议员的联署。
澳洲公民委员会主席敦促查清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由300多名各国政要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向胡锦涛、温家宝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在未来2个月内结束对法轮功和高智商律师等良心人士的迫害，并指出奥运会和属于反人类罪行的迫害在中国同时进行将是全人类的耻辱。调查团成员之一的澳大利亚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韦斯莫日前表示，中共必须允许国际社会进行独立调查。
山西黑窑案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朋友，你还记得幼时唱过的《卖报歌》，童年时看过的《三毛流浪记》，高中课文《包身工》中的《炉柴棒》吗？曾经我们深深同情那些旧社会的穷孩子们，并且暗暗庆幸自己能赶上了新中国的好时候。然而看了最近大陆媒体曝光的山西黑窑事件，真不知我们应该作何感想。据东方时空记者报道，至少有上千孩子被拐卖在山西省洪洞县等地的黑窑厂里做奴工。在解救现场看到的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8岁。 他们每天要干14到16个小时的重活，还被监工拳打脚踢，用烧红的砖头烙背，以至于血肉模糊，伤情恶化的就被活埋。还有2个未成年少女被逼为性奴隶。这些事实让每一颗善良的中国人的心都在流泪。更难以想象的是，当地公安承认这些黑窑已经存在了10多年，被抓的黑窑主就是当地村支书人大代表的儿子。据网易网报道，大多数黑窑每年要向当地派出所上交保护费。一位丢失孩子的河南母亲说，我找到当地派出所，一个副所长说，把你们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这儿干活，还给你们政府减轻负担了呢。事发后，许多国内媒体把事件归结为个别人的丧尽天良，个别地方政府、基层派出所等势力相互勾结，为黑砖窑提供保护伞，而党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开始调查解决了等等，从而证明中共中央的伟大、光荣、正确。但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如果中共官员大多数都能廉洁奉公，如果我们拥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如果人们还普遍信仰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而不是中共灌输的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和以经济为中心的向前看等价值观，如果公民的人权有真正的法律保障，中国能出现官官相护、腐败透顶、视百姓为草芥的现实吗？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吗？山西黑窑事件会历时长达7年才被曝光吗？而那些被掩盖的罪恶又有多少呢？透过黑砖窑事件，我们真应该看清中国真正的黑暗势力。一个学生在网上写道，看了视频，宿舍哭倒了一大片，从此再也别让3个代表给代表，再也不相信和谐，从此再也没有极其膨胀的民族自豪感了。现在坚定了我不写入党申请书的决心了，坚决不写，就是被辅导员骂死都不写。是啊，现在有谁还相信中共的谎言呢？相信看过《九瓶共产党》的人们都明白，其实中共的邪恶本质才是山西黑窑案发生的根源。假恶斗的本质使他漠视生命，在历次运动中屠杀了8000万中国人。假恶斗的本质决定了他与真善忍为敌，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是铁证如山被海外媒体广泛曝光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暴行，更被国际上称作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这些泯灭人性的暴行足以使我们清醒了。大陆现在流行着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说法，确实如此，不要等到中共被推上正义的审判台的时候，自己也跟着受牵连的那一天才后悔。为了自己的安危，为了解救被迫害的同胞，为了民族的兴亡，赶快加入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大潮。至今已有2300万人退出了中共组织，让我们共同期盼一个自由光明的未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转法轮是周爷爷重生。家住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某家属楼的周爷爷今年81岁，他前半生为共产党卖命，曾经是所谓的老八路，参加过辽沈战役， 结果文革时被扣上台湾间谍的帽子蹲牛棚，受尽了酷刑折磨，落下了一身病。文革中，周爷爷被打得脊椎错位，小脑供血不足等等病症，他年年要么住医院，要么去北京、大连等大医院治疗，可是却一点都不见效。周爷爷不仅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几十年来骄横霸道，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72岁时，周爷爷出现吐血、咳嗽的症状，一开始是痰带血丝，后来变成大口吐血，持续一年多。现在绥中县医院拍 X 光片和专家会诊，又到锦州附属医院做螺旋式 CT 检查，最后经锦州紫金山结合疗养院辽西专家会诊，几个医院的结论都是肺癌晚期。医院给办了玛卡，所说的玛卡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之后才能办的，用这个卡才能买杜冷丁。医生告诉家人已经不能做手术了，让回去准备后事。医院给开了止血针，可是针越打血吐得越厉害。73岁那年，周爷爷病得越来越重，已经出现临危前的症状，肺部疼得挺不住，打杜冷丁已经不能止疼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周爷爷想起了让亲人给读转法轮，结果一读就能止疼。有一天晚上连续读了7讲转法轮，10多天之后病情逐渐好转，不吐血了，人慢慢精神了，饭量也逐渐增加了，最后连秃顶都长出了头发，还长了一个新牙。这时又到锦州做螺旋 CT 检查，结果是一切正常，肺癌不见了，专家都感到非常惊讶。不幸的是，后来中共镇压法轮功，不让练了，再练就不给周爷爷开离休工资。周爷爷被迫放弃修炼法轮功之后，又出现咳嗽、气管炎、颈椎病、高血压、冠心病的症状，不得不3天2头打点滴，最后打针吃药都过敏，什么办法也没有的情况下，周爷爷终于明白了，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他。周爷爷就又开始修炼法轮功，直到现在。现在周爷爷脾气也好了，以前从来不做家务，现在主动的洗碗。别人见周爷爷都说，周爷爷像小孩，一点儿也看不见以前的坏脾气了。很多老朋友见到他都说，这老头倒比10年前还精神了。周爷爷就大声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练法轮功练的，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前外交官披露中共官员外逃。已经宣布脱离中共的前悉尼中领馆外交官陈用林2007年6月9日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向公众披露了更多的中共外交政策的真实意图和手段，同时指出目前很多中共官员出逃，他认为久平共产党所引发的退党大潮即将令中共崩溃。陈用林指出，久平共产党让很多中国人不再害怕中共，认识到爱国不等于爱党，人们已经开始用真名退党。他认为退党运动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到了崩溃的前夕。而现在大批中共高官家属移居海外的现象，正是中共处于崩溃边缘的证明。陈文林说，中共的政权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全部腐败了，这些参与腐败的官员无论级别多高，没有一个人感到是安全的。他列举了前上海市委书记现已被撤职并双规的陈良宇这一典型案子。他说，陈良宇曾经抱上江泽民这条粗腿，最后他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还是被抓了起来。现在国内贪官人人自危，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有了一定的权势和地位后就是安全的，他们都在为中共崩溃后自己的将来和前途做准备。陈永林还证实，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家属在澳大利亚都已经拿到了移民身份。他分析江和曾选择澳洲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是不敢把家属移民到美国这种较为重视人权的国家，害怕中共倒台后会被遣送回中国。陈永林相信这些高级官员都已经做好了中共崩溃的准备。他说，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共就将垮台。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国高级冰球教练面临被非法审判。2007年5月9日，中国国家级冰球高级教练高维喜被吉林省公安厅南关公安分局非法抓捕，高维喜现被关押在长春第三看守所，面临被非法审判。高维喜68岁，现任长春市体工队冰球高级教练，曾任吉林省体工队冰球高级教练、国家队冰球高级教练，并兼香港紫荆花冰球教练。他从60年代就开始做冰上基地工作，为中国冰球事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他经常带队参加国际比赛，为中国、为吉林省长春市拿过很多奖。由于长期从事冰上运动，特别是原来都是在野外的冰上，哪里最冷就到哪里去。在春天冰面开化的时候，为了队员们的安全，高维喜都是先试滑，没有危险了才允许队员们上，所以有时自己就掉到冰冷的河水里。加之夏天经常在深河里游泳，高维喜几十年积累了一身的病，最严重的是心脏病、脑瘤、肝病、脑神经病，一犯病就导致他精神状态不好，经常发脾气，谁都敢骂，有时候党委正在开会，他就一脚把门踢开大骂。修炼法轮功前，他在床上躺了整整2年，躺得满屋恶臭，生不如死。1998年，高维喜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后，高维喜在当地的动物植物园练功点坚持练功3个多月。2000年， 过大年期间，他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却被警察非法拘留。2000年4月初8，他在长春市地质宫广场向人们正面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拘留。2000年12月3日，高维喜被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公安分局长期跟踪后非法抓捕，公安用尽威胁、利诱、恐吓的办法逼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他善意地向公安人员讲述他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可公安不但不听，反而非法把他劳教了3年。高维喜经历了2个劳教所的迫害，一个是长春市苇子沟劳教所，另一个是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在朝阳沟劳教所期间，他经历了病痛的折磨，曾被保外就医几个月，但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心没有变，在身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又被劫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在朝阳沟劳教所，他整整喊了2个月，我就修炼法轮功。2个月之后，他还是红光满面，现在谁看见都说他不像快70岁的人。如今近70岁的高维喜，仅仅是因为按着真善忍修炼自己，并在社会上做个正直正义的人，就又遭到吉林省公安厅南关公安分局非法抓捕，而且面临被非法审判。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幸福快乐的台湾小姐弟。家住台湾的洪家三姐弟，像每个孩子一样，曾经有过很多成长的烦恼，健康问题、心理问题、学习问题等等。而如今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们找到了什么灵丹妙药呢？小弟原来身体很差，要常常到诊所看病，大姐也经常和多病的妈妈一起服药，但自从姐弟俩跟着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后，先天虚弱的体质改善了，现在他们告别了药盒子，重新找回了健康的人生。小弟过去是个小迷糊，学习上常常忘东忘西，修炼后他渐渐懂得对学习负责，注意力变得集中，虽然要花时间学法练功，可多年来始终保持学期总成绩前3名。小弟还在班上担任干部，以前管理班上的秩序时，态度常常太过严苛，引起同学们的反感，修炼后他对待同学的态度变得温和，如果再遇到同学吵闹时就善意提醒，所以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了。大姐以前常常想要领导别人、指正别人，虽积极热心，但却被别人冷漠。修炼后，她体悟到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学习倾听别人的想法，而不是只顾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大家比较容易接纳他了。二姐最大的改变就是找到长久以来的妒忌心，老一辈的人比较重视长孙，这让她觉得自己得不到重视，也就很不喜欢回台北和爷爷奶奶团聚。后来通过阅读法轮功书籍，明白了书中说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还有师父也教导妒忌心必须去掉，从此他去掉了妒忌心，和家人相处也融洽了。妈妈修炼后对待孩子的态度也变化很大， 过去，姐弟们只要犯错，就会被妈妈严厉训斥，甚至免不了挨打。而现在，妈妈会和孩子们交流，多替孩子们着想，不会动不动就打骂孩子。小弟说，法轮大法真是让我们家受益无穷啊。这三个孩子平时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富裕家庭里，但是感受到大陆迫害法轮功的残酷，就开始积极向中国民众讲真相，希望尽早地结束中共对无辜百姓的迫害。小弟是网络退党中心的小义工，利用电脑传九评共产党书籍，劝中国人三退。他告诉人们，天网恢恢，千万不要给血债累累的中共当替罪羊，跟着遭殃。大姐呢，就负责让家里的真相电话顺利运作。三姐弟还和妈妈一起去香港讲真相，小弟负责举真相展板。一开始觉得手很酸，但是一想到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也就觉得手酸点儿也没什么了。在香港讲真相，让大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亲眼见到被蒙蔽的中国人是如何不明真相，误以为他们这些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是来挣工资的。那些大陆游客的说辞和中共控制的媒体宣传口径一致，让在台湾生活衣食无缺的小姐弟一家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家人共同的心愿是希望早日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所以他们会不懈地讲真相，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美好，让镇压者的谎言不攻自破，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早日拥有自由修炼的和平环境。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明朝时有个周秀才，为人平直刚正，因为家中极度贫困，在苏州楼门租了一间小屋。一天，他在拆除旧灶时，在灶底下的方砖下面发现了两个元宝。他的妻子非常高兴，但是周秀才说，这是不义之财，怎么可以拿呢？于是他就取来笔，在元宝上写道，若是我的财，须是明白来。然后就把元宝藏在袖子里，来到胥门外上了渡船。当船行到水中央时，他就把元宝扔到水中，然后就回家去了。船夫亲眼见到周秀才把元宝扔到水里，就叫来了一个渔夫用渔网打捞。渔夫找到元宝后就藏了起来，还骗船夫说没有捞到。船夫不信，两个人就吵了起来，争执不下，船夫把渔夫告到了太守那里。太守威下要给两人加刑，他们才讲出了实情。官吏押着渔夫来到藏元宝的地方，把银子取出。太守看见元宝上有字，就命令收进库房。 那年秋天乡试，周秀才榜上有名。按照惯例，当地的县府要举行庆贺宴会，每个举人的前面都有名牌和银两，而那两个写了字的元宝恰好就摆在周秀才的面前。众人听说了前因后果都很惊叹，周秀才后来又高中了进士。人生就是这样，是你的东西一样不会少，你行善积累的福分你自己会享用到，而一个人作恶欠下的业债也一定要自己来偿还。不是你的东西，即使你费尽心机也争不来，因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果报应分毫不差。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